好，我们继续把这个 PPT 放在这边啊、你会发现我们跳了两段啊、其实如果你仔细看的话呢，第八节到第十四节是重复了第一到第七节的吩咐啊、然后第二十节到第二十八节是重复了十五到十九节啊、我们没有读，省时间啊、居然是重复了，都不是说不重要啊、其实我们知道《生命记》呢啊、是摩西的一个讲道啊、重复的那个目的呢啊、是一个吩咐啊、的一个意图。不过我们读经为了让我们更好的能吸收比较少的经文就没有读。今天我们继续了我们生命记的讲道第十二章在你的程序当的中间呢有大纲让你跟从讲道跟做笔记。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先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再一次呢你召集到我们在你面前听你的话语，请你帮助我们再一次的用你的话语启示给我们，让我们知道你的存在让我们知道确实呢你是我们唯一要敬拜的那位神。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其实呢我们想一想呢，我们其实就活在一个崇拜舒适崇拜方便的一个时代。很多时候呢我们什么的时候都是以舒适和方便为主很多时候我们会因为注重舒适呢而忽略了更重要的事情很多人会因为不方便所以乱丢垃圾会有更多人因为不方便呢会很容易的违反交通规矩。很多时候你想一想的话呢当我们不重视一件事情的时候呢，舒适和方便就是最重要的，不是吗？你不重视你就会看重舒适和方便。但是很奇怪的，相反的，当我们很重视一件事情的时候呢，再不方便再不舒适的事情我们都愿意去做的有些人可以排队三十分钟或开车一个小时为了能吃到美食同样的人为了方便可以违反交通工具规矩，可是为了美食呢可以不惜任何代价。你不觉得这个很好笑吗应该是很重要的事情呢却为了方便和舒适呢忽略了。不是很重要的事情呢我们却心甘情愿的牺牲我们的舒适。我想很多时候呢从我们基督徒的角度来说，我觉得这个是可能就是原罪的一部分也就是因为这样呢很多人是因为舒适和方便呢而忽视了宗教真理这个课题去年我们的教会呢我们王道堂举行了福音晚会，至少有60个的新朋友那时候我就很神奇，我们才有30个40个固定成员，有60个朋友出席，可是后来呢连一个人都没有在下个星期甚至到现在都没有继续来过其中的一个出席者呢是我们英文堂的朋友的一个家里的一个成员，一个家人那位成员的家人跟他说，他说其实我相信基督徒是可以的，但是可不可以不要来教会我相信耶稣可以不可以不要来教会，这是他最大的一个困难我想他认为呢基督徒的定义就是一定要每个星期来教会所以太麻烦了。当然我们不只是要讲别人了我们基督徒有时候也是因为舒适和方便呢和不想变得那么金钱怕我们有太金钱的话呢就很不方便很不舒适。今天呢的经文就提醒我们如果我们真的是敬拜这位真神，不可以说用我们舒适，不可以说我们用方便的方式呢去敬拜他我们想如果我们其实是注重方便来敬拜神的话呢，其实就代表我们其实不在乎神，不是吗如果相反的，如果我们越看得到敬拜这个神是很重要的那么或许呢我们就越会不会想到呢舒适和方便这个考量。所以我们来到我们的生命记第十二章，之前我们说到很多次的第十二章的开始呢是摩西最具体的讲解一系列的典章，而这边开始的第一个具体的诫命呢是关于地点，是关于他们要在哪里呢才可以进行敬拜耶和华的仪式，可以在什么地方你们才可以去敬拜仪式，那里才算是神要去的祭坛。摩西说呢，千万不要像迦南人他们一样在很多不同的地方进行所谓敬拜的仪式。在第十二章第二节这边我们读到呢，迦南人的习俗呢是在高山和小山许许多多的青翠树下当那些呢是他们神的祭坛。神告诉他们呢以色列人他们要敬拜神， 以色列人要献祭给神的地方呢，是一定要在一个特别指定的地方，不像他们一样，要是那个神选择设立的地点，他们才可以在那个地方呢做敬拜，可以去献祭，其他所有的地方呢都完全不可以当来去祭坛，当作是献祭的地方。很明显的，这个神告诉他们，迦南人拜的是假的神明，不是吗？他们是拜的假的神明，所以你们不要像他们一样的方式进行敬拜仪式，你敬拜的是我这个真神，所以当然是用不同的方式，这是很基本的一个信息，不过更重要的一个信息呢，是神在这告诉他们，这个更重要的原则是，神说呢，因为你敬拜的是我，所以就由我来决定敬拜的方式，不是吗？你要服从我设定的方式来敬拜我才算是吗？如果你随随便便的敬拜呢，就认为是在敬拜神的话呢，或许你根本就不是在敬拜我。这里让我们看到的是呢，到处的献祭，到处的以自己的方式去敬拜呢，很可能其实就在敬拜自己，在献祭给你自己想出来的神明，不是真正的献祭给那个跟你说话的那位神。自古以来呢，人类呢都有那些人类都有制造自己的那个神明的现象，自古以来都有的。如果你去想一下的话了，我们这边之前读到迦南人呢是在高山上和树下做献祭的仪式，这个高山跟树下，其实你看这个现象呢，是其实是全世界普及的，例如在很高的山上面，在很高的地方呢，人就很自然的觉得呢，哦，这个地方比较神圣，比较属灵，因为毕竟天空气好嘛，又蒙蒙的薄雾，对不对？像天堂的感觉，而且毕竟高山呢离天比较靠近，可能神就比较可能在那里，或当我们人类看到一个很壮观的一个自然现象，看我们人看到一个很高很大的树，很特别的树的时候呢，就以为可能那个树很大很厉害，就是很有属灵的力量。之前不知道你们还记得吗？圣彪，我们去茶园，在教会营的时候去茶园，我们去那边看一棵树，那棵树很大很壮观，而且是两棵树两棵根伸起来连在一起的，伸上去。安格利康跟我们说，安格利康去了三四次，他说很久以前呢，那个树叫达多树，他们在那边呢是拜达多公的那个树，直到我们去的时候呢，他们已经改名了，叫情人树，因为可能达多树以前夯嘛，现在不夯了 ，OK， 现在比较夯情人树，比较有意思，比较能吸引到游客，所以他们以前不是在拜达多公了，是拜摇钱树。所以呢，以色列人会犯的错误呢，就算他们或许会把神的名字挂在口中，可能只是名义上在拜神，拜那个真的神。可是如果他们到处的去设立祭坛，到处的随随便便的拜，可能他们敬拜的不是那真正拯救他们的神，敬拜的是他们自己享乐的那种神明，自己的利益，自己的方式。所以呢，这边神明就要告诉我们呢，要真的敬拜耶和华，就一定要照耶和华这位神的方式去敬拜。你要敬拜他，你就照他的方式去敬拜。这边告诉我们，也只有在耶和华这边生命记呢，对以色列人来说呢，只有在耶和华设定的那个地点呢，才能做敬拜和献祭。如果我们仔细看的话呢，在生命记全部的生命记呢，摩西还没有说到到底神选的这个地方呢，会在以后的迦南地的哪一个地点他没有说暂时在生命记还没有说。不过如果我们看整个的旧约的救赎历史的话呢，我们知道这个地点呢，最后呢会是在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呢，所罗门王大卫的儿子所罗门王呢所建造的圣殿就是那个地方如果你有时间你去看列王记上第九章，在那边呢，当所罗门王建好的那个圣殿给神的时候呢耶和华就对他说我确实会设立我的名在你建造的这个圣殿里，在耶路撒冷里面。所以呢从那时候起呢，所罗门建造的圣殿之后呢那时候呢，从那个圣殿被建造以后世世代代的以色列人呢就一定要来到圣殿才算是真正的敬拜这位真神。而我们知道那时候很重要的一个救赎历史的一个事实就是在那个时候呢，只有这位在那个圣殿的神才是真正的神。 所有其他民族，不管世界哪一个角落，他们拜的全部都是假神，只有这位显现在耶路撒冷圣殿的神才是真神。在第十三章第七节，那里摩西就说了，十三章第七节那边说，不管任何其他的神明，不管离你远的离你近的，从地的这一端到另一个尽头，不是我显现的地方呢，都是假的神明，你都不要去跟从他。当然我们要知道呢，这个是旧约历史的那个所谓的那个救赎历史，旧约的时候呢，神所显现他的方式，在那个时候呢，就神选择的耶路撒冷的圣殿的神呢，就在那个地方才能找到真正的神。当然我们要知道呢，神现在呢，不是用同样的方式来显现自己，当时候是用一个地点，现在呢已经不是了。所以很快的，我们绝对不能说呢，在巴勒斯坦那块圣地呢有什么特别。在神眼里呢，现在的耶路撒冷呢没有任何特别的意义。为什么呢？因为耶稣的那句话，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四章呢说呢，我们现在敬拜神的方式呢已经不是在某一个地点，而是靠神给我们的真理和灵。如果你去明白约翰福音那时候的上下文，在耶稣的时代，当时候呢有所谓两派的以色列的后代，一派是犹大人，一派是撒玛利亚人，都是所谓的从以色列从雅各那边传下来的。他们有争执，犹大人说呢，他们在耶路撒冷的圣殿呢才是神真正的居所，可是撒玛利亚说的，在他们那边的地方呢才是神的圣殿。而在约翰福音第四章呢，耶稣呢就和一位撒玛利亚女子呢这样解释，他说呢，其实真正敬拜神的地方两个地方都不是，因为耶稣带来的新时代呢，真正敬拜那个真神呢是以灵和真理来敬拜他。其实如果我们去仔细去想一下的话呢，这个事实呢，不是靠一个地点，而是靠神的真理，神给的灵呢，其实在生命经那边其实已经看到了那个概念。因为如果我们觉得我们回到生命经呢，重点不是说神选的地方是特别的，对吗？重点是那个地方是神选的，重点不是地点，重点呢是依照神的话语来敬拜他，这个呢才是真正的敬拜这位神。所以重要的不是哪一个地方最终通过耶稣最完整的启示，而是哪一个才是神的话语最重要。而神也很清楚的显示，在历史上只有耶稣的话语呢才是真正的话语。所以到了新约，神显现的方式呢不是通过一个地点一个地方，最终是通过一个人叫耶稣基督。这个就是所谓的圣经神学，我们懂了 Biblical Theology， 我们很强调的。在旧约呢，神学用地点，学用圣殿来教导他的子民，来启示他的存在，是他开始教导他们的方式。不过那个是不是最终的方式，只是一个预表，预表呢是最终要指向耶稣那位人。圣经神学让我们看到呢，因为神后来在耶稣身上的启示呢，就让我们知道之前那个圣殿呢已经不重要的，圣殿的那个教导方式呢，教导那个重点呢要指向耶稣这个人。那个是我们所要知道的。现在我们要探讨这个真理的含义。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含义对我们怎么应用呢？所以呢，对我们第一个的最大的含义呢，就是呢，我们基督徒现在不应该说呢，只有教堂才是我们敬拜神的地方。教堂不是特别的地方，哪里都可以敬拜神。很多时候呢，你看你会听有一些竹林啦，我们今天来到的神的圣所啊，很多时候很多他们就歌词啊，像我们今天来到神的圣所来敬拜神啊，或许他们有他的意思，不过感觉就好像是说呢，只有这个地方才是圣所啊。告诉你一个蛮好笑的事情，我们之前有一个之前英文堂的在这里一个竹林啊，他介绍的时候，他们说今天很高兴我们来到the house of God 神的圣所啊，我就跟 Andrew 我们的主牧师开玩笑啊，其实他讲错了，这个乃是神的圣所呢，我们隔壁才是嘛，比较传统。 不好笑嘛，你们没给到哈，不用紧，慢慢想一下。我们知道呢，不是说教堂建筑物不是有比较传统的城市啊，有比较所谓感觉像是有属灵的地方呢，才是圣所啊。圣经告诉我们呢，有神的话语的地方，当我们聚集在神的话语中，有神的真理的地方呢，那边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地方。哎，不是地点，神的话语啊。而且我们如果再继续说的话呢，对我们的含义呢，而且呢，不管也不是说呢没有特别的地点啊，甚至是到新约过后呢，神里面告诉我们呢，要什么特别的仪式才是真正敬拜他的方式啊。聚会有很多所谓的仪式，有些礼仪他们一定要守啊。不过说到新约，我们敬拜神的话呢，啊，没有啊所谓这些特定的仪式，我们要遵守。所以我们不能说呢啊有哪一个仪式才是更正统的啊，是在敬拜神啊。如果你知道不同宗派的习俗的话呢，啊，你知道弟兄会啊 ，Brethren Church 他们有一些的所谓的 Close Brethren 封闭式的弟兄会呢，啊，他们是绝对是不可以用不可以用其他的乐器的，啊，只能用钢琴，啊，因为他们说啊，只有钢琴只有在那个时候才有啊，所以敬拜神的时候呢，啊，不可以有钢琴，啊，当然如果他们只是选择这样的音乐方式是没问题啦，啊，问题就是如果坚持说这个还是最正宗啊敬拜神的方式，啊，我觉得就有点不对。所以我们知道呢，很快的，最重要的不是仪式，而是依照神的话语，就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在敬拜神，虽然这边说呢，我们不是有任何的地点，没有任何的仪式是很重要，不过我们也不能说呢，我们能随随便便的，敬拜神，我们不应该说我们最终的决定还是以我们舒适方便的方式敬拜神，我们最终是要靠神的话语，让我们知道我们真的是在颂赞，在敬拜，在听这位神的话语的一个仪式。当然呢，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一个方式呢，是我们一定要做的。新约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只有靠这样敬拜的方式呢，才算是真正的敬拜神任何这个方式以外的呢，都不是。那个方式是什么呢？就是要以我们的生命献为活祭，献给他。那个是神要求我们一定要敬拜他的方式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这么说，他说，所以弟兄们，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上帝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你们如此敬拜那边也是理所当然的。所以这边神唯一特定指定说我们一定要有的敬拜方式是什么呢？就是要过与我们的生命献为活祭给神，意思就是要我们要过节制、敬虔和良善的生活。那个神指定的方式，我们敬拜他的方式，那个是最重要的是我们最不能忽略的。很多时候呢我们基督徒会认为旧约的以色列人呢有很多的律法要守，我们觉得哇很辛苦哇很多功。那我们看没是什么？哇，我们基督徒，我们新约的基督徒哇不一样了，就简单很多全是恩惠很舒适很方便其实呢这个是很错误的神学观其实呢我们新约没有了那些所谓的礼仪跟那些律法要守，其实可是呢新约对基督徒的要求呢其实是一样多功的其实是一样要更多的努力，要一样的努力。甚至我们可以说呢新约对基督徒的要求呢是需要更多的努力，因为新约呢让我们更完整的看到神的启示让我们更体会呢神完美的律法是什么，我们要去如何以敬虔节制圣洁的方法呢去敬拜他去活出来那是需要很多努力很多功的，可能说一点都不舒适很多时候呢一点都不方便虽然说我们要知道旧约跟新约在神学上有很大的不同，不过很多时候呢原则上还是很多是相似的地方，还是一样的摩西告诉以色列人说呢你们千万不要像迦南人一样错误的敬拜同样的在新约使徒保罗告诉基督徒们说呢我们绝对不可以像我们世界周围的人一样过着放荡满足私欲的生活这个是我们要敬拜的方式使徒保罗呢说呢我们不可以像世界的人一样有淫乱有仇恨 有纷争，有愤怒，有自私，有嫉妒，有醉酒等等。而我们要有的方式呢，是要有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些呢，都是我们一定要有敬拜神的方式，是我们一定要做的，是我们要回应拯救我们那个神的方式。OK， 那个是第一点，我们要如何以神的方式敬拜神。来到今天，来到我们的第二点，目前呢，我们看到的是呢，以色列人一定要在神指定的地方敬拜他，而这个指定的地方也代表呢，只有在那里呢，他们才可以献祭物。所谓的献祭物呢，包括他们宰了他们的牛和羊作为祭物，就在那个地方能献这些动物为祭物。但我们要知道呢，很多时候呢，以色列人因为他们的习俗就是很大的一个他们生活的方面，很多时候在他们献这些动物的时候呢，就是他们吃肉的时候，他们的时候吃肉的时候呢，就在献祭的时候因为献祭就要把动物的性命牺牲，用动物的血放在祭坛，而剩下的肉呢他们就可以享受就是因为很多时候呢献祭才有吃肉的时候所以这里呢，摩西要特别的吩咐，在第十五节第十七节这边，第十二章第十五节到十七节，摩西特别的吩咐呢虽然献祭献那些动物为祭呢，一定要在神指定的地方才能献祭，但是不代表你要在那个地方呢才能吃肉献祭以外呢，你还是可以吃肉这边呢，十五到十七节摩西所要去吩咐呢，他们预期的景象呢是以后呢圣殿就在耶路撒冷，就在那个地方可以献祭，可是呢，以色列人会住在一个很辽阔的土地很多人是从那边走过来的话，要走一两个礼拜的路所以说呢，如果说只有在那个地方才能献动物，就在那个地方那个时候献祭的时候才能吃肉的话呢或许对很多人来说呢，可能只有一年一次可以吃牛和羊的肉。所以摩西特别吩咐说呢除了献祭以外如果你任何时候想要吃牛肉和羊肉的话呢其实你随时都可以在你自己的城里面随心所欲的不如在圣殿宰你的牛羊当肉来吃任何时候都可以。这里让我们看到了什么呢让我们看到其实神是一个很实际的神，不是吗而且还有非常照顾到他子民的享受当然不是只是在献祭的时候呢才能吃到肉随时随地想到说呢都可以吃你们想要吃的牛扒这个神供应你们的享受。可是呢摩西说呢你们要知道具有所谓的非献祭的牛羊你们才能在圣殿以外宰杀。非献祭的牛羊才能宰杀。如果呢这个牛羊是为了献祭献给神的动物呢你绝对不能在你自己的城镇里面宰杀。所以非献祭的牛羊可以在任何时候吃，不过用来做献祭的牛羊呢绝对只能在圣殿里面做。而且如果我们看第十七节的话呢不只是作为献祭的牛羊，甚至是你的五谷、你的新酒和你的新油的十分之一，或是牛羊的头身，或是你的许愿的祭物和甘心的祭物呢，都不可以在你的城里吃一定要在神选的地方那里吃。为什么呢？可能你会问。第十八节这边说呢并要因你在你手所做的一切在耶和华你的上帝面前欢乐这边最后呢说到最后的目的是要为了让他们可以欢乐或许你会说他们没有限制的随时随地吃不是更欢乐吗为什么在神限制指定的地方吃是为了他们的欢乐呢？因为呢，重点不只是那最后两个字欢乐，重点还加上前面那五个字在上帝面前欢乐。如果我们在投影我们看的话 PPT 这边说他们必须在耶和华你的上帝面前吃，为了什么呢？在耶和华你的上帝面前欢乐。他们要在他们上帝面前欢乐，不是在任何的地方。这边要告诉我们的就是呢，神让他们体会的就是在神面前就有欢乐，不在神面前就没有欢乐。 其实呢，这不应该就是事实吗？在神面前才有欢乐，不在神面前就没有欢乐，因为确实一切的欢乐跟美好最终都来自这位创造者。啊，这也正是呢啊那些祭物本身要表达的真理。啊，神为什么要限制他们，要求他们要将十分之一的收成，啊，要求他们将他们的牛的头身，将羊的头身献给他呢？不是因为神需要吃这些食物，神不需要吃这些食物，神让他们献上十分之一呢，让他们记得其实那十分之十呢，或者全部呢，都是神供应的，要让他们记得都是来自他的。啊，所以这个诫命呢，啊，这个礼仪或者说这个礼仪的目的呢，啊，是让他们有感谢啊神的心，啊，让他们要记得，让他们颂赞呢，确实这一切呢，啊，都是神供应的一切。啊，当他们把那个十分之一还给神的时候呢，让他们记得，其实十分之十啊都是神的。这也就是呢啊新约清楚告诉我们的真理。啊，当我们再一次呢用所谓的圣经神学去理解这个命令啊如何连接到新约的时候呢，啊，我们会看到我们现在新约我们基督徒我们应用这个经文的方式呢，啊，不是说我们从菜市买回来的猪肉一定要献上去，或是我们家里的菜园的这蔬菜一定要献十分之一上去，啊，而我们要做的所要献上的东西是什么呢？是颂赞，那是最终的目的，啊，也是希伯来书这样子清楚写的。希伯来书第 十三章第十五节这边说，我们应当借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献祭给上帝，这是那宣认他的名他名的人嘴唇所结的果。看到吗？旧约有献那些头牲那些十分之一，可是到了新约呢，我们的祭物呢不是牛儿羊，我们祭物呢就是我们要有的颂赞。当然呢，虽然我们知道呢我们不是要我们不需要守啊献上十分之一的收成啊，啊不要守呢啊，不是说我们要守我们要献上我们的牛羊的头牲，但是呢啊我们从我们的收入呢做十一奉献呢啊依然啊是我们应该要去做的。啊，这边同样的原则啊，当我们呢拿一部分的收入做奉献的时候呢啊，我们要知道啊我们其他没有奉献给神的其实都是神供应的，啊，为了是要我们以感谢的心啊，最重要的是我们要以感谢的心啊去做侍奉。啊，其实我们要知道这个我们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转过来一个概念啊，不是说我们决定我们将我们多少献给神，很多人说我们会觉得嘛，奉献是我决定我的多少要给神，不是，就是你决定的是将神的多少的东西自由的用在你身上。Okay, 你不是决定你给神多少，而是神让你决定自己决定自由要将他多少东西你自己享受，神慷慨的去给你供应你，不是呢，说的是你还，不是说你给他，而是你去记得，全部都是他给的。或许呢，说到这里啊，如果你脑筋转得很快的话啊，或许你会说，其实为什么一定要做奉献才有感谢的心呢？对吗？啊，可能你是如果你是很，脑筋转得很快的话，可以说，哎，我可以有感谢的心啊，就是不要做奉献了，对不对？啊，为什么不可以有感谢的心不做奉献？啊，严格来说是行的啊，啊严格来说。啊，觉得这个也是圣经新约圣经所强调的啊，圣经新约强调说我们要有感谢的心才做奉献啊，不是要用奉献来逼我们有感谢的心啊，这是不管用的啊，所以你知道的我们自己也知道的啊，但我们知道如果我们但我们知道虽然说不是说要做奉献才有感谢的心，不我们知道同时你有感谢的心你就会做奉献了啊，你知道一切都是来自神的，因为你可能心甘情愿的做奉献啊，虽然说不是说要做奉献才有感恩的心，不过通常感恩的心跟奉献是一起的，而且我们知道呢很多时候呢最重要的就是呢而且奉献呢不只是让我们有感谢的心啊，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用途呢就是我们奉献给神的呢神也会用来有很好的用途啊，去用我们的奉献啊，神会用我们的奉献呢让其他人也能分享他给的欢乐。诶，我们的奉献不只是为了让我们感谢的心，我们的奉献神也会用来去与其他人分享他的供应啊，这个也是生命记呢 那面具有的目的啊，其实也有的。如果我们仔细看第十八节，如果你这边看的话呢，在神面前，在圣殿里面欢乐的不只是他们，还有谁呢？跟他们一起欢乐的是他们那些女仆人、男仆人和那些呢没有产业的利未人。所以当他们这样的方式献上给神的时候呢，仆人跟利未人呢都一起可能欢乐。我们先说利未人当他们献上他们的牛羊的头牲和收成的十分之一的时候呢他们其实是供应给在圣殿做服事的利未祭司。利未祭司没有任何的产业，没有任何的收入他们就是靠在圣殿侍奉。他们的工作呢就是要教导他们神的律法所以这些人的奉献呢是供应那些教导神话语的人供应他们，让他们在做这个重要的工作时候呢也一同能享受神的供应。还有呢当神呢设定他们要在特别的季节要宰杀很多的动物、很多的牛羊的时候呢他们很多时候他们的仆人也在同一个日子呢一起能享受那些美味的牛肉和羊肉所以这个原则呢也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有的当我们想到奉献的时候我们的奉献呢不只是为了要回应我们感激的心也是为了来教会用来供应呢那些教导神的话语的人我们的奉献呢也是让教会用来呢去照顾那些需要贫穷有需要的人让他们呢一起享受神的供应。所以很快的总结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呢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最重要的是我们有感谢的心有颂赞的心，颂赞神给我们一切的供应我们的奉献呢一定要以感谢和颂赞为基础而且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奉献呢是为了教会重要的事工，也是为了供应有需要的人和他们一起分享神慷慨的供应。因为目前这个是《申命记》第十二章现在很快的我们来到第十三章，这里摩西开始讲解的另一个典章另一个具体的一个律法一个诫命这边第十三章呢多讲一个主题，就是千万不要被诱惑去拜其他的假神明可能很明显的你会看到不要被别人诱惑这个主题呢可以分成三段第一段呢就是不要被假先知欺骗第二段呢就是不要被你自己的家人所诱惑了，第三段就是如果有一个城镇已经被迷惑了，你们就要去除灭那个城镇。首先第一段从第一节到第五节摩西说呢如果有一个先知或是有一个人通过梦去做预言的话呢，这边说的就算他的预言真的是实现了但是呢如果他叫你做的事情呢是要侍奉别的神呢就算看起来还有这个力量让他的预言实现呢，这个先知是假的你不要听从他你反而呢要将他处死这个是摩西给他们的命令而且这个很重要，很重要的是呢在第四节摩西说为什么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呢第四节这边说呢，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因为神要在考验你们在考验你们看到这些预言被实现的时候呢，看你们是不是真的是知道要服从神的话语而去拒绝这些所谓的先知，看你们是不是真心是不是尽心尽性的去爱他这边是摩西说的。这里呢或许呢会让我们这里的人有一些疑惑或许我们会说神掌控一切嘛是神让这些先知的预言会实现不是吗？可是呢神又用这些东西来考验我们不是很乱吗？可能你们说会觉得很难接受不过其实如果我们仔细想一下的话呢其实这个所谓的混乱这个是可以解决的因为呢如果我们仔细想的话呢这边说的不是说呢有一些假先知他们给的预言的那个浩大的预言呢是跟摩西跟和一些其他的那些旧约先知是一样大的这边没有说他们会做一模一样大的一些预言也没有说呢他们会用很大的神迹来让他们看到不是说这些假先知会像摩西一样让他们看到红海被劈开， 或像耶稣一样的让他们带领他们打赢大的战争。如果你仔细去想一下的话呢，想一下旧约里面圣经里面所有的记载好像是完全没有记载是有一个这样的假先知，有这么多这么力量的人。我们看到了很多真正是很大作为很大预言几百年后都被实现的呢都是神派来的假的真的先知传达他的作为。这里说的呢很可能是那些三脚猫功夫的那些先知。很可能呢他们只是用一些所谓的地理的知识来去预言哪一天会下雨哪一天有干旱。所以我们所以我们又不要混淆说神是用那些大人来去试他们。很多时候呢试的是这些所谓小小的神迹。那些根本是跟摩西跟耶稣那些比起来根本就是不堪一击的那些。这边不是说神真的要混乱我们这边呢摩西呢要告诉他们要预防呢让那些很容易被欺骗的人。摩西说呢不要被那些所谓的小神迹给诱惑。那些神迹呢或许是这些先知假先知的小聪明所制造出来的。或许呢真的是有点小小属灵的力量所谓的邪恶的属灵。这边告诉我们都有怀疑的心去对待这些先知。我们要去看我们要去思想到底他后面教导我们的话语教导的东西呢是不是跟神所说的有冲突。如果有冲突的话呢我们就一定要拒绝他们。不是很混乱的其实神说因为神给了他们的话语他最重要最清楚的那个标准呢都在圣经里面通过先知呢告诉了他们。而且神已经呢也是通过了许许多多的大能许许多多的作为呢让他们知道哪一位才是真先知。是摩西跟那些人他们只要谨守的跟从这些先知跟从神的话语他们就不会错了。接下来摩西继续让我们看到不被迷惑去拜假神到底是多么的重要。这边说呢就算是你的家人如果他们要迷惑你让你离开耶和华去拜其他的假神呢你们都将他处死。这边也特别要强调呢这些人是你最亲密的人就让他们诱惑你你要去处死他们。这边说的就是第几节这边第六节这边用的词呢特别强调了一个亲密的关系你的同胞兄弟你怀中的妻子你如同你性命的朋友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你也要将他们处死。当然将他们处死呢我们知道是何等大的悲剧可是这边摩西要说的呢这个也却是最大的危险也就是因为他们的跟你关系最亲密你就会更容易被他们诱惑去违背那个拯救你去违背那个给你生命的真神。所以摩西说呢你千万不要怜惜他们就算是你怀中的妻子不要怜悯他们要处死他们因为这个是很危险很严重因为如果你没有处置他们的话呢他们就会慢慢的影响整个民族让他们整个民族呢最终都忘记了这个神最终都违背了他们同样的原则呢也就是为什么在第十三节到第十七节呢这边说如果有一个城镇那里的居民已经被一些无赖之徒给诱惑去跟从其他的神明我们要想如果说有一个城镇已经发生这样的事情了带动其他的人去拜假神的话呢那就代表一开始的时候呢这些无赖之徒的家人是吗他们没有执行他们的责任他们的家人没有处死这些无赖之徒他们怜悯这些人带他们诱惑他们去拜假神所以才会让整个城镇的居民呢被影响所以呢这边你要做的如果是你听到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的话呢你就要过去毁灭那个城镇毁灭他们不要让他们影响其他的城镇影响整个以色列这边注意你要看到这边摩西说呢 在第十三章第四节，他给的特别的吩咐是什么呢？你们一定要调查、探听、仔细询问，你们要很小心的确定他们到底是不是真的在诱惑别人去拜假神明。这边要强调的就是呢，你们不要胡乱的冤枉他们，因为是很大的罪，当然是真的发生的话就要去处置，不过处置之前呢，你们要很好小心的去调查才去处置。而这边第十五节第十六节这边也有同样的道理，这边说呢所有的牲畜所有的财物呢你都要烧尽，这个命令呢其实是很有实际智慧的命令，这样的命令呢其实是要避免一个城镇呢为了贪图另一个城镇的财产呢去找借口消灭他们、冤枉他们，然后把他们的财产全部抢掉，所以这边说呢，当你去审判他们的时候呢，你要连他们的财物都烧掉，确保你在审判他们的时候呢，你不会得到任何的经济利益，你审判他们完全是因为他们有这个罪，不是你找借口冤枉他们。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是很有智慧的一个实际的一个命令。不过同时呢，在第十七节呢，这里给一个更重要的一个神学的原因，为什么连牲畜连财产都要完全消灭，甚至是呢这个城呢不能再被重建了，永远要被荒凉，全部都要完全被毁灭，因为最终的是这些全部都是神非常厌恨的行为，这个拜假神是非常让神厌恨的，就连那些财物那些牲畜呢惹上了这些错的拜假神的行为，就连他们都会惹上神的愤怒，要把他们完完全全的毁灭，才能让神的怒气被转开，才能让神再一次的呢怜悯这一群以色列人，还要让神呢继续的恩待他们。这里让我们看到呢，这个确实是非常严厉的审判，然后是我们说呢是非常激进的命令，非常 radical 的命令，这是让我们知道其实违背神不敬拜这位真神呢真的是如此严重的罪，这边看到神要给他们的一个信息呢是呢绝对不能有任何不敬拜耶和华的人呢能存活在以色列里面，不能有任何不敬拜耶和华的人呢存活在以色列里面，一个都不能，是很严厉是很激进的。不过你想一想，这个不是理所当然的吗？这个不是天经地义的吗？因为全宇宙都是属于神的，全宇宙都完完全全是因为神的大能在每一秒去维持着的，如果你不拜这个真神，你去拜假神，以为是你的假神给你这个一切，你哪里有任何的权利继续享受任何的东西，包括你的生命。所以呢，这个严厉和激进的审判呢是让我们看到在预表那最终末日的审判一定会来的一个事情会发生，所有不服从这位真神的人都一定完全的会被除灭。除了指向了那个最终那肯定会来的审判当然这段经文呢应该让我们现在基督徒有所的应用，我们如何应用这段经文呢当然这不代表我们去除灭我们身边拜假神的人，去杀他们，你们千万不要这样做哦。好了，你们坐监牢被警察抓是你们自己的事 ，OK， 不是教会的责任。像上周我们解释过的神在旧约的时候呢他的救赎计划是不一样的他设立的国度呢是以边界、以土地划分的一个国度，是很不一样的。他现在不再以同样的方式去设立他的国度不是通过边界，不是通过土地来划分他是通过聚集他的教会将被呼召的基督徒呢分别出来。所以我们要做的不是要去消灭我们身边的人，而我们要做呢就是要让神召集神建立的这个教会呢是完完全全的呢服从神我们要洁净的是教会这个家庭其他人的呢其实之前说过的不关我们的事情，而且我们要知道呢我们要让我们的基督徒的教会呢是完完全全 去服从神呢，我们用的方法呢，也不是要去消灭教会里面的人，甚至呢，圣经告诉我们不可以用任何的武力，甚至是不可以用任何伤人的方式呢，去做，我们要做的是以真理，去辩护，这个教会，我们要确保呢，我们的教会绝对不能容忍任何异端的教导，不能让有任何人去宣讲呢，不符合圣经的教导，如果有这样事情的发生呢，我们一定要跟他对质，不是去武力，不是伤害他，而是要以真理和他辩论，要确保他不能继续的去宣讲谎言，如果他坚持去教导他的谎言，我们要说，这个属于真理的教会不能容忍有这样的人在聚会当中。当然我们要说呢，我们要做的也不是只是在我们当地，所谓的local church当地的教会，这么做，这边让我们看到的，我们要去那边所谓的以色列人要去审判其他的城镇，这边的英文是告诉我们，我们要去批评和指出，其他那些所谓他们自称是属于基督教的教会的那些组织，他们宣称他们是基督教教会，可是他们是违背圣经的教导，我们有责任去执行，去指出他们的错误，用真理去揭发他们其实不是神的教会，我们不要让基督徒认为呢，那些是对的教会，当然我们讲到的很明显的，那个例子是像天主教，摩门教，像耶和华见证人，这些呢，都不是服从真理，的组织。最后呢，说到最后一点，说到之前说呢，对于以色列人，他们家人的诱惑也是很危险的，他们绝对不能怜悯他们，这里很快的要提到一点，我们要如何去应用，不是说呢，我们要去，一直去指责或去批评，我们的非基督徒家庭，当然不是，毕竟呢，我们知道这边的原则呢，是保护教会里面的真理，我们非基督徒的家庭呢，是不属于教会的里面的，所以不要应用错了，我们更多呢是要爱他们，让他们相信，耶稣，但我觉得有一个重要的含义呢，重要的应用呢，就是说到关于年轻人谈恋爱找对象的时候，很多基督徒会问，为什么不能跟非基督徒谈恋爱，所以他们说为什么不能跟非基督徒，结婚，为什么有错，这里呢让我们看到，这边的应用，今天呢神充满严厉的而且是充满恩典的话语呢告诉我们，这个是很危险的，你不知道吗，你要重视你和这位神的关系，他是你的救赎者，他是给你生命的创造者，不要让那个你最亲密的人让你去敬拜假神明，当然我们要知道呢，新约呢神绝对没有教我们基督徒呢，要和我们非基督徒的妻子或丈夫离婚，那边说的是如果你们已经结婚了，但如果你们已经结婚了，另一方如果成为了基督徒，绝对不要主动离婚，你要做的呢就是呢，要继续保持这个婚姻，因为这个是神的恩典，因为神看重婚姻，但是如果我们还没有和非基督徒结婚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要去做呢，这边呢神就是所谓的严厉的恩典在告诉你们，你不要这样做，你在危害了你自己的生命， OK， 这个课题，就说到这里，最后呢，我们以祷告来总结我们今天的经文，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向我们这里的人启示，让我们看到确实你是那独一的真神，我们感谢你是我们的救主，你是给我们生命的创造者，请你帮助我们只单单敬拜你，以我们的生命，作为活祭去敬拜你，过着与这个世界的人不一样的敬虔生活，我们也感谢你提供一切的享受，和欢乐，让我们接受了这么多，你的供应之后呢，帮助我们，能从打从心里的感谢你，和颂赞你，帮助我们能以喜乐的心去奉献，让我们和其他人，去一起共享你的供应， 也让我们这么做的时候呢，能更加感受到你给予的欢乐，让我们更多的学习这个更美好的欢乐，这个更正确的欢乐，而不是有狭窄的心，看不到你的恩赐，帮助我们，避免我们有寒酸，不想分享的心。最后感谢你一直以你的恩典和话语，让我们看到你是我们唯一值得敬拜的神，帮助我们单单的是敬拜你，也更多的看到你的荣耀。我们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